骆驼驿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蒙特利尔圣经浸信会的霍利国，很高兴有机会可以与大家分享基督教的信仰。圣经是基督教唯一的经典，要了解基督教就必须要从圣经开始。圣经的第一句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记得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这句话让我对圣经无法接受，所以我都没读完圣经的第一页就停止，因为这时代和我周围所接触到所有信息完全相反。我的课本、电视、周围所有的媒体都在告诉我没有神，这个世界遵循的规则就是优胜劣汰，从低到高的自然选择。古人认为有神，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愚昧无知，没有知识。可是十几年后，当我再次读到这句话，这个时候我开始思想，如果这句话是如此的错谬，为什么有那么多大科学家他们都是有神论者呢？难道他们比我无知吗？所以在简单的拒绝承认上帝存在之前，我难道不应该先谦卑一些，来多了解一下吗？再说我认为是金科玉律的进化论，我又了解多少？显然不做了解就做出判断，这也不是一个科学态度。于是我开始了解进化论，当搜寻了一些资料之后，我才知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只是在他观察了生物在一定范围的有限变化之后做出的一个猜想，猜想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得到证明。这个猜想就是这些微小的变化的累积，经过漫长的时间和中间产生的突变，它可以产生新的物种。但是在书的末了，达尔文也明确地承认这些猜想必须要得到今后考古发现的证明，也就是说中间应该要发现很多过渡形态的物种。而且他猜想如果正确，那么这些考古就应该要发现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生物演化过程。他也坦承面对人眼的复杂，他难以想象这是如何靠自然选择进化而成，只能说相信那漫长的时间可以逐渐形成。可是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并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证据，我们看到的物种不是越来越多，而是物种越来越少，这个演变链条并不存在。其实我们细加思想就可以看到达尔文的逻辑是有一些非常荒谬的地方的，并不等于说小的微变它可以长期积累就可以产生完全新的物种。这就好像说我们如果练习跳远，练习跳高，我们可以跳得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远，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就可以飞上天空，一样的荒谬。我们不会相信自己有一天可以靠着自己的练习而成为而会飞，漫长的时间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在化石的形成上面，我们都以为要形成化石一定需要非常长漫长的时间。可是我前两个月亲眼所见，一个绒布的玩具怎么样变成一块化石，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它可以当人们把它放在一个急流的砂石里面来进行冲刷，只要几个月的时间，一个绒布熊就可以变成一个化石一样的东西。 再有，人们用碳十四来进行推测，来检测所有发现的化石或者地球的年代。但是在这个检测里面，这个计算里面是有一个假设，就是所有碳十四的衰减的速度是和今天我们观察到的衰减速度是一样，这也是不符合逻辑的。这因为按这种逻辑，我们今天看了今天的股市的生长率，我们就可以说以往都是这样，将来也都是这样。显然我们不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其实在科学界早就知道这其中许多的荒谬，但是所有这一切却都还是写在了中小学的课本之中，以至于在我们脑中成了金科玉律。达尔文在晚年时也意识到，他仅限于生物上的猜想已经被人当作成熟的理论而加以利用。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加以利用？这就是我们值得思想的问题了。当然抛开这些似乎有一些深奥的知识学说，其实我们观察一下自己的周围，我们今天所行的其实是在承认物种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所有的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则都会告诉你，它们灭绝了就不会再重新出现，这与进化论就完全相反。如果物种可以重新出现，可以产生更多新的物种，我们又何必要去保护这些现有的濒临灭绝的呢？它们只不过是优胜劣汰，被淘汰了而已。再有，我们今天人类生物科技进步，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以达到增产的目的。但是，所有这些转基因的食品，我们今天渐渐意识到它们的危害，而且这些转基因的食品，它们都不具备自我繁殖的能力。所以这一切其实都证明，达尔文所提出的这个猜想是根本就不能成立的。再说，他并没有解释这一切的演变，它最初的开始是如何开始的，是如何从无到有，从无机物到有机物的。当我们这么去思想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有太多太多的无知，太多太多的未知世界，这其中的复杂度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且如此的复杂，如果是靠随机产生的，那岂不更是违背我们的理性吗？当我们思想创造论，世界有一个开始是为神所造的，其实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每天凡事，我们都是在用这种思想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事物，这是我们的常识。当我们每天吃的三餐，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开始，一定是有人种庄稼，有人把它加工成粮食，有人烹调才能端上餐桌，不会是一阵风吹过来就一块披萨出现在你的面前。当我们所使用的汽车，我们住的房子，我们都知道它后面有设计师，有工程师辛勤的工作，我们也不会指望一堆的钢铁或者一堆铁矿石它在那里堆聚，有一天它会变成一辆汽车。那么对于比这些复杂千万倍的地球和这个浩瀚无边的宇宙，各种迁徙、各种奇妙的生物，我们为什么认为它们是无缘无故的开始？为什么认为它们的背后没有一个智慧在掌管、在创造？当然，如果你说进化论和创造论，那只是科学界的话题，与我的生活有何关系？如果没有关系，我们也不需要在此浪费时间。可是这样说法实在是欠缺深思的，因为如果进化论正确，那么我们大家就遵守的是社会丛林的规则，强盛劣汰，法律只是为了维持 人类在这个丛林之中不因自相残杀而灭亡而制定的规则而已。希特勒其实就使用了这种理论为他种族灭绝的思想所用，他们提倡的种族优越论，对所谓的低等种族施以屠杀，认为这只不过是强盛虐待而已。当然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也许不会这么极端，但也许会说，那么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竞争，增强自己的能力，以在这个丛林之中得到更大的资源。而且如果认为人与兽一样，都是从同一个起源，都是有共同的祖先，那么人和兽的结局也没有区别。可是如果起初神创造天地是真实的，那么就是完全另外一方天地了。这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他要对我们做什么说什么？既然有这个起初，那么结局又是如何呢？其实我们只要稍微耐心一些，继续读下去，圣经给我们有非常清晰的答案。神创造天地，那也就是说这个上帝他是有极大的能力和极大的智慧，才能创造这奥妙无比的天地。圣经上也说，他在创造的每一天之后，他都说这是好的。在传道书上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神的创造他是有一个美好的心意在里面。神既然创造这个，他也就是这个整个世界的法则的制定者。其实我们的科学只不过是在研究神的创造，要来明白其中的法则。圣经箴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当我们只有明白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我们才能开始我们其他的科学的探索，也才能开始明白我们人生的方向。圣经上也说，神造人是与兽不一样的。当神造人的时候，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人他与兽最大的不同是他是有灵魂的，而兽是没有的。这个灵魂就决定了他将来的结局与兽也是不一样的。圣经上在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是从尘土而来，它是要归于那尘土，但是神所吹那口气那个灵将要归到赐这个灵的神那里去。这是人与兽的根本的不同。再有，既然神创造这个天地，那么神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和主宰，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主宰，是你和我的主宰。他不但创造，也指引、管教、责罚。如果承认神创造天地，我们生命的中心就要改变。我们不再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里面，而要活在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之中。圣经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思，死后且有审判。对于人人都有意思，我们每个人都确定。可是他说死后且有审判，并不是说你死了就一切都结束了。罗马书一章十八节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因为人不认识他，不荣耀他，而处在一个愤怒之中。在这个愤怒之中，神要对人施以审判。人不认识上帝是所有的罪的根源， 或者说是今天我们所有的问题的根源。所以这件事情显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在神的怒气之下，人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审判？是要被定罪，还是清白无辜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